欢迎您继续收听赛博战线，让我们共同关注网络空间安全。大家好，距上次节目已经过去100多天，首先和各位听众说声抱歉。和往年一样，到了第三季度一般工作量都会比较大，最近事情确实也是比较多，所以只能在工作和节目之间做个权衡。其实我每期节目都经过了精心的准备，而且呢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组织相关的材料。目前这期节目的文稿呢也基本是在工作的空余时间整理的，前后花了大概几个星期的时间。后续节目我会抓紧时间准备材料，请大家继续关注。言归正传，本期节目继续为大家介绍 DDoS 攻击。上次我们介绍了早期的 DDoS 攻击，为大家介绍了莫瑞斯蠕虫、肾洪水攻击、美丽莎病毒及 Trino 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。时间到了2000年之后，经过了早期的技术实验，黑客们的攻击更加复杂，目标也瞄准了商业的领域，并且表现出明确的政治诉求。黑客用他们的技术展现了武力，也让全世界开始慢慢意识到，黑客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。加强网络空间和网络安全的治理已经刻不容缓。2000年，准确的说应该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，黑客把攻击目标指向了众多的商业网站，包括雅虎、 Badcom、 eBay、 CNN、 亚马逊、 Dell 等等17个大的公司网站均遭受了严重的攻击，造成了长时间瘫痪。事情的情况呢，大概是这样的。美国东部时间2000年2月7日上午10点15分左右，全球著名的门户网站雅虎遭到了来自网上的不明的攻击，攻击者采用的是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，毒死了雅虎网站几乎所有的服务器，造成大部分的服务器瘫痪的长达数小时。2月8日，受害者名单上加上了知名的网站，包括网上拍卖网站 eBay 和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网站，共造成了 CNN 网站瘫痪2小时。9日，新闻网站 JD.net 和证券交易网站 eTrade 也相继遭受了同样方式的攻击。之后有几个比较大的网站，包括一些众多的小型网站均遭到了攻击。顶级的购物网站亚马逊也在这次攻击中呢被迫关闭一个多小时。到了2月17日为止，黑客整个的攻击个案已经达到17宗。根据一些高级的评估师的估计，这次攻击共造成了共计12亿美元的直接损失，引起美国道琼斯指数下降了200多点，成长中的高科技纳斯达克指数下降了80点。甚至有人说，这次攻击事件是2000年3月份互联网泡沫破灭的一个导火索，因为资本家看到了互联网的一些弱点，一个未成年的孩子都能随意的攻击大型的互联网的网站和企业。攻击事件爆发之后，美国总统比尔·克林顿下令追捕这个作恶者，这次攻击史称二月攻击。4月18号，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新闻报道，一名15岁的加拿大男孩被警方逮捕，怀疑其与之前的黑客攻击事件有关。这名男孩名叫迈克尔·迪蒙·卡尔斯，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一名普通的高中生。在互联网站上，其化名是黑手党男孩，正是他展开了对雅虎的攻击。接着他在一周之内连续攻击了 Badcom、 eBay、 CNN、 亚马逊、 Dell 等等这些众多的商业网站。这个事件引起了互联网甚至全世界的轩然大波，当时国内媒体都争相报道。作为一名年轻的黑客，卡尔斯是如何成长为一名顶尖的黑客的呢？这还要从他的儿时谈起。卡尔斯1985年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地区，6岁时他父母分居了，卡尔斯与父亲居住。为了让卡尔斯周末没有那么无聊，他爸爸就给他买了一台电脑。有了电脑，他兴奋得不得了，整天泡在聊天室里。可是有一天，就是因为他在询问一些关于破解软件的问题，被人踢出了聊天室。那年6岁的他愤愤不平地说，我也要学会踢人，这样好酷，我也要成为一名黑客。到了1996年，卡尔斯11岁，此时情况就不一样了，他接触了一个当时最著名的聊天网站 EFNet， 上面有很多非法组织的聊天频道。 其中有一个就叫 IWC 的频道，所有者叫德拉古斯，正在 EFNet 上招募黑客。卡尔斯立即向德拉古斯发出了申请，但果断地被拒绝了。其实原因很容易理解，这么小的孩子肯定不会受到相当的重视。但是在卡尔斯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申请之下，德拉古斯也大发慈悲接受了他。德拉古斯算是个好人，教了卡尔斯一些简单的黑客技术，比如说扫描漏洞、执行攻击程序等等。而卡尔斯呢，也自己疯狂地学习计算机的编程和计算机网络。但是两年之后，德拉古斯失踪了， IWC 呢也随之解散了。为了寻找下一个组织，卡尔斯入侵了三个黑客的组织，控制了12个 EFNet 的聊天频道。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，他只有出了名才会有组织要他。很快黑客组织阿尔法邀请他加入，他也取了一个新的网络的身份，叫黑社党男孩。时间到了1999年，14岁的卡尔斯就入侵了美国一家网络服务商，叫 Outlaw Net。他控制了一台服务器，并且伪装成美国的 IP， 不过很快就被识破了。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很快就查到攻击来自加拿大斯普林特公司的一个网络，也就是卡尔斯的真实 IP。FBI 通过加拿大皇家骑警马克·戈塞尔林找到了卡尔斯，但是他们发现只是一个14岁的小孩的时候， FBI 就不管他了。这对于卡尔斯来讲就是一种藐视，这也恰恰戳中了卡尔斯的一个痛点。卡尔斯是一个很要强的孩子，不允许别人比他酷，不允许别人瞧不起他，所以他决定向世人证明自己。他瞄中了当时最大的搜索引擎雅虎。2000年2月7日，那天是个星期一，他早早的起床，按下了攻击雅虎的按钮，然后就去了学校。他使用的就是 DDoS 攻击。他在周末的时候就已经远程控制了10多家大学的服务器，并且设置的攻击时间是上午10点，到了下午1点，雅虎全部瘫痪，搜索、邮箱统统用不了，而雅虎对此毫无办法，一直持续到晚上。估计还是卡尔斯放学之后主动停止了攻击，雅虎才恢复了正常。卡尔斯把这次攻击命名为暴动，他起的名字其实是个意大利语，中文翻译叫暴动。按他本人的说法，他是想在自己的网络世界中建立统治者的地位。当天夜里，他兴冲冲地登录了聊天室，看大家讨论雅虎的事情，并且声称攻击雅虎是他一人所为。他觉得这样很光荣，他要的就是有人佩服他。但是却遭到了别人的耻笑，因为这个很酷能让人别人崇拜的事件已被别人冒名顶替了，据说还有100多人声称对此事负责。更可恨的是，第二天有人用同样的方式攻击的购物网站 buy.net， 这摆明是向他挑战，这让卡尔斯愤怒无比。为了捍卫自己的荣誉，卡尔斯随即决定对易趣网，也就是易拜下手。当天晚些时候，卡尔斯再次发动攻击，这次他就寸步不离在电脑前面。等到易趣网瘫痪之后，他迫不及待地返回聊天室，听听大家谈论他的事迹。然后他又问大家，你们认为谁是不可被攻陷的？有人提议说，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据说有着最先进的安全系统。卡尔斯当即决定，好吧，那就 CNN 了。时间短短几分钟之内，他向 CNN 就发起了攻击。等到 CNN 几乎全部瘫痪，他又返回聊天室，让大家查查 CNN 吧。事后经过调查，在对 CNN 网站攻击过程中，卡尔斯是先利用了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网络主机，利用了他文件传输服务器中的漏洞，侵入和控制了该网络的众多的计算机，并且秘密安装了一个黑客程序。在他下达攻击指令之后，向 CNN 网站发出大量的非法的数据请求，这导致 CNN 网站还有 CNN 由 CNN 提供主机的一些1200多个网站长达4小时左右的拒绝服务。为了让大家深信不疑，他接着又攻击了亚马逊。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攻击美国一众的大公司并不是为了钱，也没有恶意。按他自己的话说，我迫不及待的想要所有人知道 我要得到大家的认可。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那所谓的骄傲，只是为了证明他的强大，只是为了建立他的网络统治者的地位，也只是为了他六岁时那句话，我也要学会踢人，这样好酷，我也要成为一名黑客。当然无论哪个时代，不作不会死的真理还是始终有效的。正当卡尔斯在聊天室里自吹自擂，宣称对攻击负责的时候，美国网络安全专家迈克尔·莱尔就已经在一边静静地看着他了。有了这个线索，让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加拿大皇家骑警迅速锁定了卡尔斯。不久后，他又声称戴尔被攻击，而此时这一消息尚未被任何的媒体报道，于是卡尔斯成了警察的头号的嫌疑人，并且搜走了他家中所有的电脑和相关资料。案件进展也进行得非常顺利，4月15号卡尔斯就被加拿大警方正式逮捕，4月22号他的父亲和另外一个男士被加拿大警方逮捕。这名年仅15岁的少年黑客卡尔斯受到了包括数据滥用罪在内的多达66项指控，并且当时在审理的时候面临2年拘役，并处1000加元以上的罚金。卡尔斯最终不得不承认了指控他的大多数的罪名。2001年9月12号，蒙特利尔青年法院判处他18个月的开放式监禁，缓期1年执行，而且禁止他使用计算机，除非在老师的监督下用于学习的目的的使用，禁止他进入互联网以及销售电脑的任何商店，并处了一笔小的罚金，大概是4000加币左右。调查人员分析，从黑手党男孩的表现来看，他是一个不太有主见的孩子，不会充当攻击网站的挑起者。在2001年的一次采访中，他声称当时只是下载一些网上的安全工具，在不经意间输入了一些知名网站的地址。后来当他从新闻中得到消息时，他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那么黑手党男孩背后是不是还有一只黑手呢？他的攻击是不是受人指使的呢？这些问题已经不得而知。2012年5月，卡尔斯的故事被写成了一本书，名叫《黑手党男孩：一个年轻人的黑客肖像》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。书中有这么一段情节，那是一个明媚的春日，天色渐渐破晓，这天我将被释放。我走进去收拾东西，却发现自己径直跑进了地下室，那台电脑就在那里，我只需按下按钮就能回到网上世界。我意识到我仍然被计算机深深吸引，但一股自我控制的力量正把我往回拉。黑手党男孩死了，尽管他将永远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。是的，黑手党男孩确实死了，之后的卡尔斯一直从事着网络安全相关的工作。本期低调子攻击的系列节目呢，就到这里了。本期节目只为大家讲了卡尔斯一个人的故事，虽然他已经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，然而他带来的损失却十分巨大，直接损失达到12亿美金，甚至成为2000年3月互联网泡沫破灭的一个导火索。这也让人类又一次见识到了大规模 DDoS 攻击的可怕后果。这次事情让更多的企业更加重视网络安全。恰巧的是，2000年后，我国的网络安全产业大爆发，我们的 cyber 空间开启了新的时代。惨痛的教训让我们总结了宝贵的经验，在黑客的世界里，最好的安全是快速应对，而不是防范措施。当黑客进行攻击时，应该及时针对攻击打抱不平。但这次事件也让野心家看到了 DDoS 攻击的威力，让很多潜藏着各种不可告人目的的人、组织甚至是国家趋之若鹜。21世纪开启，黑客还会上演哪些精彩的故事呢？敬请期待赛博战线的下期节目。